哎呦，大姐，这个制作心梗真假美败呢，很有创意哦。啊，不愧是人帅真好啊。
哦，开什么玩笑，我可是江湖上人称综艺鬼才的解半仙啊。不过就只是做个制作，有什么可以难得倒我的嘞？
喂，
不要乱推责任哈。标题明明是你下的，逐字稿明明就是你写的，我以为你是没有梗才出这一招的耶。
哎呦！欢迎回到我们全台最自由的建筑频道《建人53》哦。
哦，情绪很满哦，情绪很满哦。
很久没录了，你知道的。拜托，我们的节目怎么可能会没梗？梗这种东西对我们设计人来讲，根本就是抚养即逝，
成婚定型啊，
朝九晚五啊，
朝比奈，哎呦，不好意思，
哦，撒回。哎，拜托，这个是我们最新最有实验性的特辑好吗？虽然列在 pop up 里面，可是这是全新的制作。今天可是最重要的一天啊，建人53隆重推出最新制作。既然圈圈叉叉了，那我们就来拉个关于建筑的 design 这个系列吧。
我圈圈你个叉叉。当然啊，我们这个可是开头就讲了全台最自由，全台最自由的全台最自由的建筑 podcast 频道，当然就是要做最前卫的系列啊，绝对不是什么没梗啊。自由的心在 COVID-19 的病毒下也禁不住要爆发了，你看现在情绪这么满哦，写这么难念的稿是要考倒谁啊？录音的当下呢是台湾时间
4月17号，
2022四月十七号，哦，不是四月一号。今天的卫福部说几个人？1210人啊。台湾目前对这个 Omicron 来势汹汹哦，可以说是严阵以待啦。
哎，既然这个 COVID 都爆开了，啊，你最近过个安怎？敢有影响到你的生活？
最近过个安怎？是不是？哈，等一下，你这个三线人装什么海口腔啊？哈。莫非是想要显露你这个方言大师的身份啊？
啊，没啦，就是你，你知道，有时候就不小心，如果走到海线啊，遇到一些兄弟啊，你总是要跟人家招呼一下嘛，
就顺便做一个海岸线雕刻师，是不是？
哦，不好说，不好说啊。
跟各位说一下，大姐这几个月在做些什么事情啦？其实就是在建立这个建人53的网页啦。
哎呀，
哦，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哈，他应该就会跟大家见面的啦。那这个网站呢，其实最后会作为我的面试作品啊。但是最近这个疫情爆开，你看今天多少1200是不是？我看呢，我还是先在家里窝着啦，好不好？啊，老人，前几个月你在丹麦这样超前部署，率先揽例，作为我们建筑人的典范哈。距离上一次录音到现在也一阵子了，怎样得意？两个月到现在的感觉如何？你感觉如何啊？
我感干嘛呢？我感觉如何？说到这个得意的一天哦，
哎，蛋姐，蛋姐，请容许我先打断你啊！你是想要卖什么葵花？哎，没有没有没有，你是接了什么油的广告吗？哎，你还记得我们是没有收广告费的吗？
哎，得意的一天，什么油？撒拉雷哟！哦，
靠안녕하세요。
哦，감사합니다요。
没有油，감사합니다就감사합니다。
OK， 是说这个油品公司会 sponsor 我们频道的，还是见鬼了呢？啊，我们当时得意的时候，得意了一天，我那时候第一天就喉咙痛嘛，然后接下来连续三天就也是喉咙痛啊，啊，整个烧香沙弥沙日的。
修理沙弥沙利，其实我不会唱后面那一句。
对头到尾，甲你想一届。
对头到尾，互你想一届。
嚯，哦，嘿，无唔对啦，我那个时候大概只能用死腔唱沙弥沙利啦。
那怎么不唱惠妹的三天三夜嘞？
沙天沙夜，唱什么？
哎，怎么变成山东腔？
啊，不是吧？那个是闪灵吧？
好好
好 OK，
好了，反正这些，啊，真的说真不愧是老人啊， 你写这些老梗哦，都落后台湾目前的流行，可能不止5年喽，可能五的二次方之类的哦。你干脆从你干脆转行去做记录性的活历史 podcast 好了，我们赶快搜一搜，搜一搜。
你说看啊，不然现在台湾在流行什么
啊？
你看你也说不出来啊，你敢说出来？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回答你前一个问题啦，最近过得怎样？三个字、啊、忙到炸、啊、不知道大姐在业界的时候没有遇过一种纠结啊，那种难以言喻的纠结啊。不讲了
啊，你就难以言喻了。你这个东西没有属性，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讲什么感觉的纠结？
我最近手上无聊的面包案已经，然后堆积如山了、啊，处理不了啊，安怎做做不了啊？啊，忙到我每天回到家都想吐啊！
哦，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空腹喝咖啡啊？你需要挤一位？嗯嗯，
你在讲我挤你哦，
挤娃娃。
哦，吉娃娃，娃娃不小心出唱片就被挤了，吉娃娃。哦，啊、再讲下去可能是我们被挤啊。哦，但最近我又看到一个充满设计的爱的 project 啊，然后犹如同飞蛾扑火般啊，就上司就跟我讲：“嗨，赵岩，我知道你手边已经够忙了，已经有很多案子了，但我这边刚好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案子，你会想要考虑，顺便做一下吗？”上司的口语是这样的吗？上司口语应该是这样，哎，别走嘛啊！
不，我怎么知道你的上司是怎样？如果我遇到上司，就会说，哎，赵远，最近有个案子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虽然我知道你身上很多案子，但是你应该有兴趣吧？
然后我就会跟上司说，拜托啊，给我哦，我要这个。哦，给我这一口哦，这个这样的情形啊，
我以为是给你全，快点给我，
好，
没有想到老人是真的是哈、哦、很有爱哈、哦，我都是直接去跟老板，我以前说不管什么有趣的案子哦，你再接新案哈、哦，我就叫 rich quit 啦，连加薪我都不干啦，你给我加班费我也不干啦、
啊、这个太真实了，那大家喜欢活在梦幻的世界里面，大家不喜欢知道真相啊。莫非你演的那一出是那本什么上班族倒跟做的番外篇 Rich Quit 倒跟做吗？
欸，不，我没有办法饰演倒跟做，毕竟倒跟做就是搞跟做啊，不是啊。欸，只能说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来了，当然要奋不顾身啊，但你爱的到底是什么啊？难道你的真爱真的就是盖房子吗？
啊，我爱谁已无所谓，没有谁能将爱情化界限啊！难道我爱的真的是设计跟建筑吗？啊，我相信业界人士都有同样的困扰啊，就不知道是真的是出自对建筑的热情，还是反正为了生活 也没得选啊，没得干啊，你知道不？无聊的肯定就是要画才有饭吃。既然如此，既然都要加班了，那不如再接一些有趣的来苦中作乐这样子。
哦，这样子看起来你爱的是貌似还能够爱着工作的自己而已啊。
所以我演的这个是假高潮的搞跟做哦，搞跟做 ，sorry， 我的发音比较不标准啊，你知道？这样铁口直断。啊，不愧是业余堪舆学大师解半仙呐、啊！哦，
历届进来我看这样啦，你就是这个吼、哦、典型的建筑抖 M 人格啦。说不定过几年吼、哦，心理医生看多了，他就把它归纳成一种症候群啊。到时候吼、哦，你就会变成研究的白老鼠啊。来，这边有一粒仙丹，你吃进去的时候药到病除吼、哦，再也不再想建筑、
病除吧。OK，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哦，简单来讲啊，各位，
想必你是个演员吧？
简单来讲，各位这么久没有听到我们，就是我每天把自己能量都充分的燃烧啊，氧气加上碳水化合物产生二氧化碳啊。哦，每天都是把自己烧到你知道油尽灯枯啊。 一直到这周欧洲复活节连假我才有时间写稿了。你知道复活节连假在欧洲就是让我这种欧洲社畜复活用的了。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你这个连假第一天就是先把自己抱得紧紧的，三天之后我就会走出房间啊，房间里面就剩那条裹尸布吗？啊，我以为这整个故事是跟圣经还有耶稣有关系的，原来是社畜的故事啊。
哦哦，原来如此啊。
啊，老人有给我看昨天他们完成的案子啦，我只能说辛苦然后帅啊老人啊，希望啊有一天我可以去明洞买韩国什么买水梨
饱啦，
买水梨，
韩国水梨啊，不知道会不会用那个泡菜去腌哦、啊、
不好吧。
韩博现在好讲哦，哎呦，人帅真好啊！大姐真的是有够捧场的。
这系列哦，其实我们想尝试哦，自己对生活去建筑时事的纪实啊，啊，有点像是我们这种小人物在时代中洪流的对比吧。其实老人跟我们呢、啊，我们生活周边加上工作、哦，有时候就非常多梗了，有点像什么？这集有点像 vlog， 如果放在 YouTube 上面的话，哎，我今天来到我们的工地啊、哦，拍照。你看这是八号金哈，哈，这是四号金
哦，这三根是贪度测试哦。
嘿，要是等下要送去压哈，啊，这几根要送去弯哈、嗯，然后这几根要拿去拉拔的哈。
啊，这个是简历加强金啦、啊、哦。
哎呀，那个是钢骨啦、嗯，然后旁边上面的简历钉啊，哈、嗯。
啊、对对对对，就是要让水泥抓住的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大概就这样子。
但讲这个可能下一集就要收掉了啦，不然我想要知道啊、哦、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啦，应该是会有啦、嗯、只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拍啊。
讲到这个时代洪流啊，就是想到一首歌啦，叫啊，走音啊，川の流れのように、
哦欸、哦，听出来你知道太阳什么了、
啊、March Day。时代性这种东西就让想要美空云雀川流不息了，感觉就是要长期耕耘了、啊、前阵子我跟我的日本室友啊，就是讨论到我外婆啊，我外婆是一个受日本教育 的年代长大的、啊、她是昭和期间出生，昭和期间长大，然后昭和期间就是拥有她最绚丽多彩的一个年轻的时代啊，真真正正 100% 的昭和人啊。然后我们包括大姐啦，也是一个昭和出生，算是昭和末年、欸、对，真的是末年。然后我们是把最年轻的时光放在平成的人、啊、就是有点像时代性、啊、说是年号这种东西，虽然听起来有时候觉得哦好封建哦，怎么又是皇帝国王的，但皇帝跟国王充其量也是人嘛，你就觉得哦他是跟我同一个年代的人，或者是我生活在这个人的年代，有时候比较好比喻。刚讲太多了，
你怎么会说日本天皇是神啊？他右手拿着这个八尺镜，左手拿着天丛云卷，身上带着八尺穷狗羽，神好不好？
为什么你背这么熟？
宅好不好
？OK，、欸啊、好了，这我是不相信啦，我是 agnostic， 我是不可知论者啦，眼前我看到的都是人，
欸、神也会得社会腺癌哈。
OK，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令和时代要干嘛呢？是不是直接隐退啊？隐退思路哦。生活跟生命这个命题呢，我们想在本集来尝试看看哦，在时间的长短线上去搓揉啊。
好、
哦，好，剑人五四三 Pop Up 系列竟然没梗哦，不是不是啊，不是啦，哎、欸，竟然疫情爆开了，那我们就来拉一个建筑的迪赛吧。拉迪赛是不是也是老语了？死语没人用这样、
哦、真的哦
应该不会啦
Absolute,
应该不会啦、
yeah. 你知道那个牛津字典、啊、会想说这个英文单字它活跃的年代或什么时候派生的，难道这个迪赛就是在那个年限上已经看不到了吗？已经变成 obsolete 吗？
不会啦，那个猪猪永远都还是会大便啦、啊、还是有迪赛、
哦、真的变成古台语这样子。Yo， 那我们第一趴来讲的就是关于建筑的生活纪实啊，就是每天24个小时这个部分哈。啊，讲话怎么变得有点嘻哈？那你应该注意到我最近换了大头贴嘛，不管是 Instagram 或是我的 Facebook，
有的
那回味大概10年才换一次啊，10年一遇啊。
哦，我有注意到十年一遇的鏘啊，你的脸怎么可以鏘成这样？
哦，该不会我忘记怎么做我的脸部管理了吗？
为何表情那么鏘？没关系，会时间管理就好。
Oh.
啊，没有啦。欸，我要 improve 什么？我怎么没有？
我怎么是在 improve 什么？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段要 improve？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欸，没有啦，没有，没有说真的很鏘啦，有一点，但是因为那个照片的那个场景的感觉哦，让人有点迷幻啊，有点哎、欸，老人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啊，反正都得意了嘛，对不对？
得意了天，
得意了几个月。
哦，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啊，老梗老梗。我跟你讲啊，那个超久没有在一栋房子里面这么开心过了啊！我去年跑了几个科比的案子都没有这么开心了、啊。知道，反正他也不是我的信仰。哦，哦哦哦可以录吗、啊？会不会被台湾一些大佬封杀？
嘿嘿，你可以说你不是 Rem Koolhaas 的信仰，可能就没有人会想要封杀你、
哦。为什么？大家不喜欢 Rem Koolhaas 吗？
你可以问一般民众啊。Rem Koolhaas 是谁？哦，我不知道哎、欸。那、啊、你知道士林那栋看起来怪怪的房子是谁盖的吗？哦，那就是 Rem Koolhaas 盖的啊。哈，好丑！哎呀，
我以为他会说哦、欸，那你知道士林那栋是谁盖的吗？我说哦，是勒克布斯义嘛。
原来其实那个我是没有被洗到版，但是我看那个新闻啊，是我看到、嗯。有一般的新闻在写这间房子啊，有人大家评价都是、不太好看，
丑，
不太好看。对，当然啦，我们如果念过建筑，人就会说，你跟我说 Rem Koolhaas 的房子要好看，
本来就是不好看啊，
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事情，你要走进去哦。
对啊，
当然，因为这个其实 Rem Koolhaas 最厉害就是这个机能的调整嘛
，program 啦。
对，蛮有趣的事情是我有个朋友啊跟我说啊，那个是那个天文馆，望远镜啊，不是你会觉得你没有，你一般人当然会这样觉得嘛，所以你这时候就会佩服说、嗯、啊，那 Koolhaas 他在形态上跟这个机能上的脱离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我只能说到这样子
了 okay, 行不随机能就对了，
对，我只能说到这样子哈，
挂羊头卖猪肉，
哇。
你知道他那个波浪形的玻璃的那个 façade 吗？他原本是用来消烟用的吗？
哦，真的。
嗯，因为他的形状刚好可以让那个 input back shutter， 然后 input 被重新转向之后，他就会去找那个附近软的墙。
难怪这东西那么贵。
把这个 input 吸收，可是他这边用来当外墙啊，完全没有吸，没有、
啊、
没有音效 shattering 的功能啊。
也是，他不是放在那。放在展那个演艺厅里面，
管人家，人家喜欢。好啦，你知道那个脸这么鏘，是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栋房子里面这么开心了啦。啊，真的是很开心，那个刹那就觉得就感受到了。那你记得最近一次你在哪一栋房子里面有同样一样欢喜，一样悲啊，不是悲催，一样欢喜，一样快乐的感觉吗？
哦，很久了，很久了，上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惜啦，上一次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在大学时期吧。
哦，那真的很久了。
嗯，蛮久的。上一次就是去这个波州书城的那个 Avaro Sisa 的博物馆啊，基本上它就是属于比较old school 的建筑师一点啊。
嗯哼。
但是毕竟那时候是学生嘛，那你就会发现、嗯、你在看他的图，在核对他的建筑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非常优美的一个建筑，走在里面所有的光线跟气氛都非常的棒。
说实在话，嗯 ，Avaro Sisa 是我第一次做的建筑模型，暑假作业。
那他的那个，哎、欸，那栋自宅吗？还是哪一个？
忘记名字了，
我也忘记名字了。
你是做同一栋吗？
没有，我是做那个Peter Eisenman 吧 ，House Six。
Eisenman，OK、okay.。
那是很早期的案子，我记得那个弧形吗？
Yeah, Avelina Duarte House，
那时候都是那种很久的案子。House Six， 拜托，
上世纪三零年代的房，哦、没有啊，应该六零啊。
年轻人怎么会知道 House Six 在干嘛？
现在做案例分析都做什么？都做
Big 吧，
崩溃。
啊，因为那个 diagram 画起来画很爽啊，但就做 Big，
真的。好啊，就是这栋房子是。 暌违五年了，我来到丹麦快五年了嘛，零零总总的去过几个欧洲城市，但丹麦境内我就是没有出过哥本哈根啊。
无朋友啦，无朋友卖讲出来啦。
费了酒。
你自己写的、喔，这你自己写的、喔。
突然就是不想要承认，但是好像默默的承认。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天终于让我就是鼓起勇气找到朋友，要去拜访这个丹麦第二大城啊。用台湾地理观念来讲，哦，因为丹麦大小跟台湾差不多大，就像是五年内大姐一次都没有去过台湾第二大城高雄的这样子概念啊。哦，
嘿，不好意思，有好吗？我们共同朋友小孩出生的时候有去过好吗？在讲什么嘞？
公堂之上假设一下是不行哦。
而且哦，在你去丹麦得意啊，这五年哦，
得意的笑，我以为是出国深造哎，
哎，深造深造哎。台湾第二大城已经从高雄变台中了啦。
啊啊，卡哇那那卡，哇，真的是时光真的匆匆啊！
欸，其实你今天写，我才去查，我才发现，哇，真的耶！应该是因为台中县合并台中市了吧？
啊，真是川流不息。没有合并之后，一直来都是高雄比较大嘛，然后好像这两年台中才超越。好的，希望。希望那个房价不要超越就好了，哦，让大家有房子住。 OK 了，反正就是 once upon a time 我们租了车开到丹麦的高雄，啊，或是台中随便啦，
whatever，
yeah， 一个叫做 Aarhus 的海港城市啊。它虽然是第二大城，但这个城市真的超级小啊，就是相当于基隆大小了，现在是一个海港。那其实就是简单的一泊二十桑姐桑姐这样子，但我满心只想要去看一个案子啊，就是一个美术馆的案子，一个由冰岛加丹麦籍建筑师 Olaf Eliasson 这个人非常有名，大家如果去 Google 他的话，你发现他艺术作品实在是很酷。他在这个叫做 Aros AR 小写的 OS 的美术馆的顶楼加盖，哦，大姐就是你啦，每次只要讲到这种比较偏门的建筑描述，总是不能够缺少你精准的描述啊。
哎呀，不理解的说呢。
哦哦，
哎呦，我看照片来形容一下哈，这个完成在2011年的顶楼加盖啊，名称叫做 Your Rainbow Panorama。如果你硬是想要把它翻译啊，就是毕竟有些人就觉得一定要翻译嘛，就是你的彩虹全景
哦，
它呢，它像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它像是天使的光环。你不想象一个天使的光环是彩色的，架在一个方形的建筑物上面。好，
这是美术馆的本身啊。
对，然后它是一个，我们讲一下它的物理上的数字啊，150公尺的圆周的彩虹桥。然后它是一个环形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天使环嘛。走廊呢是3米宽，所以这整个圆的直径呢应该是47公尺。
哎呀，大姐双眼内建测距仪啊，这不愧是业余堪舆学大师啊。
哇，哦，这还有你说，我看就知道那个圆形是怎么样了。这有点像什么啊，就是现在台湾啊有很多这种景观区啊，会有那种空中走廊，就是有个悬崖那边架出去，这样子绕一圈啊，倒在那悬崖上面让你走一下，你不要想象它是架在屋子上，然后是一个环形，像我们刚刚讲的嘛。然后它两边是没有扶手的，那取而代之呢，是它的高度啊，这整个空间的高度是3.3米的彩色玻璃啊。哦，那这个彩色玻璃呢，它就是一个光谱啊，它就从红色、黄色、蓝色这样慢慢这样转一圈，哦，所以你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漫步在彩虹上面啊。
哦，
红橙黄绿蓝靛紫啊，然后再从紫色，哦，过渡到红色这个样子。
阿斯，敢问大姐了，你是否有最喜欢的颜色？
也有紫色。
坦白讲，我是去的那个人啊，但是我觉得建筑人通常都必须用色谨慎嘛。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是说，哎，你用的颜色就是color palette 上面材料板上面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灰阶啊、黑灰白这些颜色啊，所以我一刚开始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有点不以为然啊，怎么去弄一个全彩的建筑物出来啊，有点太世俗啊。 一直到我拜访他的瞬间啊，哇，这真的是三观被颠覆啊。
对嘛，我们训练都是黑灰白嘛，然后我们只能用线宽来表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
对，所以全彩的建筑哦，常常会让人家觉得建筑系毕业的话，全彩的建筑他会觉得不好看。其实另外一件事情
就奇怪了，
就是对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受过这种色彩的训练啊，所以就是一个内建的，就是觉得色彩不好看。我们那个时候啦，说不定像年轻人可能受的教育跟我们不一样。
我觉得很久以前啊，之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试图送审的时候送彩色的渲染图，里面有彩色渲染给承办看，承办看了就不太开心，你知道吗？他说我就是要现稿啊，你怎么去用这个 rendering？ 而且是年轻的承办哦。其实大家对这种色彩，或者是对于非现稿的东西的体认或者是感受，接受度是蛮低的啊。大家是不是都是就是对于那种过去旧时代，就是你知道以前大家用真笔画建筑图的时代那种表现法比较能够接受？那有时候你就是不禁去思考，这之间到哪一个孰对孰错这样子，或者是那个只是一种你知道成见啊，一种偏见。但坦白讲，90%几，包括国内国外的建筑师都喜欢线稿跟黑白，就是比较简单的颜色搭配。
应该这么说啦，反正看你是要呈现什么啦。那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时间去呈现彩色的。如果有时间呈现彩色，但是呈现彩色嘛，没时间就是黑白线稿。大部分都是没时间，所以大家也习惯看黑白线稿啊，不想看彩色的啊。
讯息比较直接了，
对，就是
比较
当大家都用同样语言的时候，比较好判断啦。
Dimension 的线画到哪边，就知道那边多长这样子。
对啊，
不用特别去分析那个边界在哪边。但这个是建筑理性嘛，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这些简单的配色，然后不然就是依照函构或者是依照材料的原色去搭配啊。
好严肃。哎呀，其实最后都嘛是业主个人自己喜好的决定啊。
哦，不然不丢，如果遇到大姐这业主的话，立面全部都会紫色的、啊、大部分状况其实
好潮啊。
Kobe Bryant 的配色，湖人队的配色，紫金紫金这样子。
哎呀，
但大部分状况我们似乎都忘记自己真正内心最喜欢的颜色，那种生物性的颜色的喜好、啊、某个程度上我觉得 Your Rainbow Panorama 的 Yours 真的取得很棒啊，让参观者啊，尤其是平常花很多时间选色，但 99% 用色保守建筑从业人士、都有一种反客为主的感受啊。
哦哦哦，你的意思是这个建筑从业人员买票入场之后立刻变成业主当大爷的意思吗？
不丢，我跟你讲，我上去的那一瞬间嘛，它有一段是透明的玻璃，然后在就是全透明的没有颜色的玻璃，就是你可以看到日光的部分。
嗯，
但你踏上那个平台，踏上那环彩色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超现实，你好像去到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realm 一个世界。然后像我自己，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蓝色的一个人嘛，然后 我就在那个蓝色的地方待了很久。
Only、
我就觉得那个 yours 非常主观。
Blue Only Blue、
啊、有这首歌、哦、
好像陶喆的吧、
哦、蓝蓝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nly Blue Only Blue 爱让人好要我的心，走音哦。哎呀，没有啦，就是小弟在下非常喜欢蓝色啦，从小到大就喜欢啦，虽然我没有在建筑里面指定过蓝色这件事情啦，碍于这个世界的观感嘛，你知道你总是要世俗化，但是在那个彩虹桥上面，我在那个蓝色的角落超开心的。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叫世界上最暖的颜色是蓝色吗？
嘿嘿，
是这样翻的吗？
对，
那世界上最暖的颜色是蓝色，我在那边你就感受得到，哇，真的很舒服。你没有看到那个蓝色过度的漂亮，我当时穿蓝色的衬衫嘛，在那个蓝色之下，哇，很棒啊，好喜欢那个蓝色。那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喜好嘛，在这边就主体化被显现，我就不会待在黄色的角落或者红色的角落，毕竟我不喜欢那些颜色。但蓝色那个部分我就真的待很久，所以每一个就是观看者进到这个彩色的环里面都有自己的喜好，然后会喜欢在自己的 spectrum 的颜色之下待着这样子。其实 真的是蛮感动的，当下真的是觉得哇，好久没有看到一栋房子这么感动过。
是说但是你的大头贴是在黄色地方拍的，
所以那个表情才这么狰狞的。
OK OK，
蓝色的地方就变成专一啊，脸程就变得非常锐利，有没有
？OK，
所以大姐，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会在紫色那部分待下来吗？你日常会用到紫色是什么地方啊？
很少哎、欸，顶多就是穿衣服穿偏紫色，但不会真的到正紫，因为正紫很难穿。
看
什么紫色、啊、
你也被世俗化了，真的。
但好像也没有哎、欸、啊，有啦。你要是那个像游戏选角色的时候可以调整颜色，就会调成紫色
啊，肤色就调成紫色就对了。
太猎奇了、哦、衣服啊。
总而言之啊，我在这个艺术家 / 建筑师的这个 Olafur Eliasson 的作品上真的是有一种久违的感动，就是一个蛮纯粹的生物性，抛弃我身为建筑师对颜色 的选项，就是纯粹回到就是作为一个人对颜色喜好的状态。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形容词，
难以言述的感动，
难以言喻。干嘛要录 podcast， 就是要讲给大家听啊，很棒，
赞，妖兽赞。我们附上连结啊，有机会大家去务必 check。
对啊，你要附上我在那个黄色那一区脸狰狞的连结、欸、那可以自己加我的 Facebook 啦。
哎，既然是顺便自己真友，这样对吗？
顺便自己真友哦，公器私用哦，
这样对吗？
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私人的东西可以讲，有吗？
没什么在更新啊。
好了，都没有在更新啊，
我现在连 Facebook 都很少开啊，
我都开来用 Messenger 而已。好了，这个就是在下过去一段时间得意了一天之后的生活小细节啊，其他时间都没有在生活啊，大部分时间花在真的建筑细节上啊，不是生活细节啊。啊，哭哭啊
啊，这个就是生命的那个部分啊，
工作就是生命的部分，我想哭。
生命级的工作，呵，
好，
好，讲完了这个建筑师的生活，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准备讲一件建筑界的大新闻，其实也不大新闻啦。其实不是大新闻的意思是说，就是他讲了好久了啦，现在实现了而已。就是以前节目里面有讲过用生命去实践理想的建筑师黑川纪章
Mr. Kurokawa-san。
哦，这个真的是情绪做很满、哦、和他设计的中银胶囊大楼啊，好像什么左边红色的是
Capsule Tower、
哎、蓝色的是哎。
好，中银大楼就是传说中建筑界的总统曼德拉。大家帮我们听过一个效应叫曼德拉效应，简述就是一个南非总统，他就一直被传闻说他已经过世身亡了、啊、其实他那时候在监狱里面服刑，然后大家说哦，曼德拉挂掉了，曼德拉挂掉了、欸、
我记得我在新闻上我看过他挂掉了
哦，对，就类似这样的这样子，然后就以讹传讹，然后全世界都觉得哦，他挂了他挂了，其实他没有，他关出来之后还当了好像几十年的总统，然后之后才卸任。那建筑界就是有建筑曼德拉，就是这栋中银胶囊大楼本人、啊、大家对这个中银胶囊大楼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记忆啊。
欸，大概是几年前，十来多年前、哦、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常常在建筑系的角落听到有人讨论说，欸，听说那个中银大楼不是拆掉了吗？或者说啊，我以为明天才要拆、欸、或者啊，我还没拆啦，我上个月看还在啊，啊、或者是说，哎、欸，不是啊，那栋那一区已经全部拆掉，开成新大楼了啦，之类的都市传说啊。
但就在最近啊，精确来讲是上个礼拜4月12号，中银胶囊大楼终于完结了它为期50年为人类历史奋斗付出的建筑生命啊。啊、官方的原因是因为结构体已经太久了，50年了，有很多问题了，包括生锈啊、漏水啊。那还有消息是说，在4月12号之前，结构体开拆之前，内装已经基本上拆光光了啦。
反正它这个哈，哎、欸，结构有问题可能是可以理解，毕竟它挂上去的时候是钢构啦。
嗯哼，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就混凝土就可以撑 forever young。
没有讲过啊，那个围绕啊，
千万我告诉你，总有一天还是要被拆掉的。
这结构上的问题是可以想见的，毕竟那个胶囊它是用悬挂钢构锁上去的，那那个东西会不会生锈不清楚，我们不知道房子内部的状况， 但是因为当初就是因为泡沫经济起飞的时候，大家很有钱，大家很有钱，然后就盖了一个这个如梦似幻的胶囊大楼、哦。那当然现在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关系啊，这栋楼放在银座这个这么昂贵的地方这么久了，那拥有这块地的业主啊，他终究还是想要把它拆掉盖个新的可以卖钱的东西。
都更啊，
他因为资本主义而诞生，也因为资本主义而没落，大概就是这个感觉。
泡沫经济之前的确业主也有钱，就是支持一个建筑师做这种春秋大梦。
所以说我们特别去收集了这个大型媒体啊，为这个历史课本会出现的建筑物下的标题啊，也可以算是种墓志铭吧。
对啊，另类墓志铭，江湖中传说许久的标题杀人法。Nakagi Nakagone Demolition and Architecture Dream。
日本时报写的墓志铭标题写到，中银大楼拆除掉建筑的梦想。
Tokyo's iconic Nakagin Capsule Tower to be demolished。
CNN 跨海传来的墓志铭标题写到，东京标志性的胶囊大楼将被拆除。
Farewell Capsule Tower, Tokyo's artist building。
连这个财经专门的 Bloomberg 也来凑一脚，他说，再见胶囊大楼，东京最奇怪的建筑物。是吗？不是大便吗？
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大便啊。
哎，哦，而我听到大便的声音。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我们关于公共艺术的那几集，就会听到所谓的大便建筑。
说实在话的啊，这个能够吸引到这些主流媒体来报道啊，可以知道中银胶囊大楼的价值啊，不只是存在我们的建筑圈的范围内哦。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各种朋克风格那集一样，我觉得这栋房子、啊、已经转变成一种跨时代的流行文化符号了。最近一次入境应该是金刚狼吧，这栋在日本经济大爆发，然后一堆人敢打开大门做大梦干大事的70年代盖出来的房子啊，是极少数投射当时对未来想象又具备时代性的房子啊。哦，我真厉害哦，不好意思啊。
太难念了。哎呀，但如果你撇开一大堆历史上的名字啊，什么新建筑师啊，一大堆什么主义啊，对我个人而言，这栋房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大二的时候案例分析课研究的第一个案例啊，也是最后一个。当时坐在菜逼吧，什么构造材料什么的都不懂了、啊哎、老师还是硬要我们分析啦。但我记得我第一堂课的时候蛮紧张，搅不出东西来，看那个图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哦，所以你没有从它感受到建筑物的美好吗？
哎啊，你不是跟我同一组吗？你有吗？
哦，好像是耶、欸。这时候我就要稍微提一下，你知道当初那门课的意图、哦、稍微验证建筑师对于自己的说法有没有正确、啊、比如说像是、啊、这边这个光影怎么样，我们要实验看看它这个光影是不是真的有做到这个效果、
啊、
然后我们选了这栋胶囊大楼、哦啊、稍微验证什么，那个胶囊说要换就从来没换过啊，然后就跟老师说、欸、他讲的说法跟他做的不一样，这一堂课就讲完了，是要讲什么东西？这个报告会难做的。
坦白讲，如果大家知道那个 metabolism 的概念、啊、就是它胶囊随时可以拆下来再装上去啊，因应需求啊。啊，你知道那个胶囊多近吗？那个连一个扳手都伸不进去，你是要怎么拆里面的？你知道怎么拆里面的那个吊挂的那个螺栓啊？
这螺栓
没道理嘛？
那螺栓一定不是单纯就锁上去，它一定还有一些。加固的方式，它可能还要再多一些化学药剂，干嘛把它拆下来？
化学
换嘛
？OK，
到底要怎么换？我们不确定，我们可能当初也没有查到这一块。反正
我跟你讲，那
不可能拆的啦。
那个年代钱太多了啦。那个年代如果真的要换的话，那个你知道，如果你住二楼嘛，你要从上面拆下来十楼，假设说十楼好了，你就必须要跟邻居讲说，哎、欸。三楼、欸、我们要拆楼，然后一直讲到十楼，从十楼一直拆到三楼，然后再把一楼拆掉，然后你二楼就可以被拆掉了。那个时候钱多到应该是这种沟通没问题啦，就稍微瞧一下钱出一下就没问题了。我猜那个就是泡沫经济之前大家对建筑的想望跟狂想啊。我说对不对？
嘿，我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哦、他几层楼？十二，
十到十二吧， 有一栋比较高，一栋比较低。
对，
全部好像
100
多户、
哦啊、假设你12层楼要拆、 每次都要请吊车来，
嗯，
我要不信
啊，拜托你，当你有钱的时候请一台吊车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买一台吊车好不好。哦，
你他那个时候想象是假日把你整个吊到清景泽去度假呢，你光是请个吊车来把它吊下来，大概半天或者一天就过去了。那
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哦。
对呀、啊，
不是大家有钱就是要买人家时间吗？有钱时间就不是问题啊。礼拜五要出发，礼、
哦、
拜三就开始吊装啊。
对，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拜托，
有钱人只会买一个胶囊吗？怎么可能？我其他还有房产吗？
对啊，就是三楼买一个，十楼买一个，要吊挂的时候直接从十楼吊啊，那就不用拆全部嘛。然后还是要，好像从一楼还是要拆到九楼。
这段太多了，讲太多了，讲太多了，继续。
OK， 大家别小看这个胶囊啊，扣掉公设之后啊，四米乘二点五米的总共建坪空间，里面的实际坪数就更小了，大概就是一个三坪大小的空间啊，里面还不包含厨房啊，就只有一套卫浴跟一张床啊。那毕业十几年了，你跟当初那个青涩的自己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呢？
哦，那个时候应该是问一些非常天真青涩的问题啊，比如说，哎、欸，这个胶囊到底要怎么跟结构接起来呢？这个接口怎么接啊？
如果是现在的话，我会不加思索就说 M30 以上螺栓。
哎呀，可能还会顺便指定说这要热进镀锌的碳钢啊，或者是 A4 不锈钢之类的啊，就是说没有人有兴趣的这个规范啊，拿去台上讲，老师把你轰下来这样子。
老师其实也不见得知道，可以讲。
嘿嘿，
哦吼，哦哦，老师谁啊？哦哦，金高共，金高共吼。现在的我如果回去向大二的案例分析哦，下课的时候应该会很调皮啊，故意跑去跟老师说，哎。螺丝如果还雷会不会在螺丝上胶水再锁呢之类很现实但又很无趣的建筑日常对话吧。
你这样子老师应该只会抬起的眼睛然后就你决定就好。
你是建筑师你 specify。
现在还回去看这个房子真的是蛮有梦的哦。
因为有钱的时候大家容易做梦嘛，然后即便当时他们有钱探给那一代人没有盖出那个大东京湾的那个浮在水面上的城市，即使性他们有盖几个比较有点像后现代的房子，真正比较接近 metabolism 的，好像就只有这一栋吧。
最有
记得没错的话，
最有胆子的，真的有设想要把它拆下来的，大概就是这栋、
啊，
大概就是这栋。
结果五十年后的确也拆了啦，一起拆。
老兵不死啊，只是凋零。好，反正这个关于这个中影胶囊大佬，我们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其实就有介绍过了。这个代谢派 metabolism 啊，我们就不在这边多加叙述了。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去再听那个时候的内容。
我在做这个 case study 的时候，在最后缅怀他看这个内装的时候，其实我看到非常多美感。嗨呀嗨呀，你以为它是玻璃纤维？但你仔细去看那个照片，那看起来不像玻璃纤维，因为它的 R 角不像玻璃纤维的 R 角，玻璃纤维的 R 角会比那个更 R， 那看起来就是 plywood 的倒角啊，没有。
哦、
你去看那个照片，
你不提的话，你一提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像，因为你像我们台湾当初那种木贴皮的那个质感啊。
如果你是玻璃纤维，大家比较常见就是你去那个飞机机舱看到那种 R 角，对吧、啊？或者是就是塑胶，你要脱模，那个角可能不能做的这么锐利。
对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木工做出来的，但他想要模拟的风格有点像是复古未来主义的风格。大家去看以前的人怎么想对飞机机舱以及外太空空间的那个想法，你会觉得哦，真的很类似哎，这个胶囊旅馆它里面的风格。真的是很接近以前人对未来的想象。
如果是跟我们同一个年纪的朋友啊，一定有看过那个什么大百科吧。
嗯哼，
你有看过吗？
汉森大百科。
对，汉森大百科里面的那个对房子内装的想象啊，几乎就可以说是胶囊大楼的内装啊。
对啊，这是 retro futurism， 即便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还是跟这个有点落差，但你用以前的人角度看未来的确还是蛮有趣的。 那胶囊空间的基本内装包含了一台 Sony 的特立霓虹电视机、然后两个喇叭 Stereo 不是 Mono Stereo 喇叭，然后电话，还有一些就是音响设施。他们觉得这样就可以满足一个人在这个胶囊生活或者是在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娱乐享受。那某程度上你仔细想想，那跟我们现在的飞机机舱提供的一些乘客的服务是不是也有点接近？
讲惨烈一点啦，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差多少啦。
我们现在不用那个拨号的电话了啦，
我们也是只要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啦，然后一台手机就够了。
五十年之后，我觉得差别就是那个 Sony 的特立霓虹音响管电视变成了 LCD 或者是 OLED 这样子的差别而已。
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大家如果看过胶囊大佬的照片，会发现他的那个对外的窗户啊，每个胶囊对外的窗户其实是一个圆形的窗户啊。啊，圆形的窗户没什么了不起啊，大家也看过，就是现在就是用那个普通的那些窗框，那都做得到。问题是，如果你有看胶囊大佬那个窗户的话，你会发现那窗户非常的 fancy 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一个圆形的窗户，你要用什么样的窗帘或是遮阳的东西？我说啊，还不简单，就是在一样也是用一个平的，然后把它拉起来，跟一般的窗帘有什么差别？没有，我跟你讲，胶囊大楼的窗帘啊，百叶窗啦，麦当劳的百叶窗，它是中间有一个轴心，然后旁边有点像那种，大家有看那个木曜四超玩的那个纸扇有没有？的那个形状的一个有像手风琴的感觉，然后你可以把它拉，像手风琴一样把它拉起来，然后它就可以从中心的那个轴心呢，然后从下面像个纸扇一样，慢慢的把整个窗给盖起来。谁想得到？
那个纸如果是用合纸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小细部在后期的照片里面比较看不到，可能是因为它不太耐用，所以很多人到时候就把它拆掉了。
应该是。
但是它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个美感上毋庸置疑是对付这个圆形的几何形最好的解决方式。
对啊，
这样睡
了。现在你要去处理的事情，真的也是只反正圆形的窗外面又看不到，我内部一个窗帘把它拉起来就好了。
这个设计真的是一绝，很好。呵，
好了，他也是伤心呐、啊。这个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他最终还是得要拆除。
但坦白讲，以半世纪的人 的角度去看现在，或去看他们的未来，也就是我们的现在，这看起来其实还是非常新奇，非常有趣。
好啦，讲真的，如果再一次、哦、能够让你住在里面、啊、你会想在里面做什么事情、啊、
我自己塞了这个梗，然后我自己昨天晚上好好的想一下我的设定、哦、就是自问自答、啊问说如果你想要的话，你会希望活在90年代或是70年代，就是当这栋建筑刚出生最华丽的年代，还是他青少年就是青壮年的年代？我自己觉得我不会选在70年代了。
真的吗？那时候比较好赚钱呢、
哦、真的哦1870吗？
哦，你是讲1870是不是？
70年代比较好赚钱是真的啦，但是你想想看，你就是没有经历过那个钱这么好赚年代啊，所以你对那个年代钱的概念或赚钱的概念的想象是非常贫乏的。也就是我们都是90年代出生嘛，然后日本经历泡沫经济，然后我们经历这个过去20年赚不到钱的年代，我觉得我比较能够 relate 到的可能是90啦，所以我没办法把自己设定在70年代，会有点或者是1870年代啊，明治时代明治时代拿不是拿菜刀，拿那个武士刀坐在里面也是可以啦，新撰组一样。但我自己会觉得我会是一个90年代住在里面的年轻上班族啦，那简单来讲就是社畜啦，然后我想要在游戏公司里面当社畜，因为那个时候任天堂之类的刚要崛起，还有 Sega， 每天晚上就是开发玩游戏就跟上司买醉，然后回去就直接躺平了。里面的空间我应该不会自己乱搞、啊、唯一会加上去就是可能去买一盏那种 disco ball， 你知道在卡拉 OK 会看到那种，它挂在那个天花板上面，然后再加上那个会变色的那种电灯，在周末的时候我就可以放一些 CD pop， 然后自娱人放一些竹内玛利亚，带一首歌叫 Plastic Love 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无限循环。
很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红，
2年前超红，一直被推播、嗯、它旁边有一个地铁线、啊、 高架地铁线嘛、嗯、我记得没错哈、
嗯、
然后里面在地铁线里面就是通勤的人，周末在搭地铁的人就会看到，哦，这个胶囊里面是怎么回事，这么吵啊、Disco Ball 之外还有会变色的灯，然后殊不知里面的人说不定还在赶一些例如说 Podcast 明天要录音的稿之类的。大姐，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
像我刚刚说啊，每个胶囊每个故事嘛，那它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因为这个胶囊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套房啊，这其实会让我联想到我们以前学生时代的这个租住套房啊，它就是一个房间嘛、然后给你一个厕所啊。我们以前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啊，其实也都是觉得时间非常宝贵啊，就连这个走路步行到系馆这种有益身心健康啊，加一点点运动，然后大概十分钟就走到的地方，我们都不愿意去啊，我们宁可窝在家里啊，然后就是
骑车，
对，或是骑车。但是这个哈、胶囊大楼它就是附给你一张床、厕所嘛，然后我就想象就是说，就是因为做毕业设计需要非常多的资料嘛，然后很多书，然后就会把书跟图呢摊在这个床旁边，然后就留下一个人形的这个睡眠的区块躺着这样子，睡了三小时之后起来，开始画图这样子。大概如果是说，我要坐在里面的话，大概就是想要做这个事情，更别说以前还要出门吃饭呢、啊。如果是现在的话，一个 Uber Eat 直接叫过来哦，不用出门，
速吸速吸，
哎，哪天这个心脏病发在里面，GG已经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栋房子如果用在现代设定，可能就是不想要坐中电，或者是不想要坐电车回家，就是因为你知道银座附近可能就是你要坐回郊区的真正的家的话，可能要花一段的时间跟钱。那他们就可能会考虑在这边自产买一个小小的 capsule， 然后就是当你加班过多的时候，你在这边稍微窝一下，明天继续再出发。那应该是一开始设定 的族群吧，我猜。
或是舍不得跟银座的妈妈赏花九圈，想要再多花个几圈、
啊。真的不想要用那个时间去做什么计程车了，那就是要跟银座妈妈。
对
呀、
啊，还要钱，我的钱要给妈妈赏的、
啊。真的促进一下经济嘛？这个时候。对啊，全剧。对，现在 COVID 时代不一样。好了，我们就只能够 say bye bye 了。建筑中的曼德拉，中银胶囊大楼，你的设计者那个有梦想的建筑师啊，兼议员落选人，Mr. Kurokawa-san 已经早一点回去了啊。乡下是盖这种房子的人，可以跟 LV 基金会一样有钱啊，连钢筋都是用不锈钢的。这样子房子就可以永垂不朽了。
哎呀，日本还有大地震，你不要说这个。
然后、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拥有一堆限制之下、你还是可以盖出这种破格的设计房子啊，才会有灵魂在里面，知道吗？他妈西！哎，日本的精神啊，不就是要雕尾才美しい吗？
那最美丽的时候雕尾，说的也是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大概就跟大家拉低赛到这边了。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关心建筑啊！关于这一集的参考资料，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欢迎使用脸书、Instagram 以及 Apple Podcast 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会想办法尽速回复。
那各位，我们之后天空见！我是大杰，
我是老人，
拜拜，
拜拜。